好，这是新的，要今天试试看能不能行得通。今天呢，我想就是借着机会呢，就分享新年的信息，就是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，上礼拜讲完道的时候下去，孙云弟兄就说：“啊，牧师啊，你下个礼拜能不能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再好好的读圣经一次哈？”好好读圣经，那我就想说借这个。今天因为时间可能比较短一点，那我就讲这篇的信息。时间过得实在是非常快，在过去这个三年的疫情当中，我们又熬过了2022年，又迎接了2023年。我们也不晓得这新的一年还在疫情上还有多少的挑战。我们刚刚姐妹讲的国内是指大陆，是指中国。对，有时候我们大家不清楚，他是在埃及，是穆斯林的国家，传福音要被关的哦，甚至他们如果是当地人传福音，可能要被杀的哦，所以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环境当中。就像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到处充满了危险。那今天正好是也是1月1号，是第一个主日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：“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”我们今天看到宝珍姐妹一家来看她的女儿，蹦这么高哈，真的时间过得很快，几年不看到小孩子都长得很快。那这句话之后呢，我们中国人又讲了下面一句话：“寸金使尽，就用完了。”金还在，钱还在，过去的光阴哪里寻？这个反映出我们这个在这个科技发达、步调紧凑的这个时代中，我们人心发出一个疑问：我们生活在一个忙乱的当中，很忙。然后呢，有人就说我们是活在忙忙忙。第一个忙是很忙的忙，第二个忙是瞎目盲、瞎眼的世代，第三个忙就是茫然，就是不知何去何从的世代。我们如今好像也是如此。那有人曾经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活在现在呢是困难的，活在未来呢是荒谬的。”活在过去呢是不可能的。他接着说：“没有东西比一分钟之前还要遥远。”我们刚刚才领的主餐都已经过去了，可是我们离过去领主餐那个时间是遥远，因为我们不能再回到过去。那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中呢，我们每一天把握我们每一天的日子，因为你今天过了，明天就又有新的一天，你不能再回到今天。那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呢，要做得好，一定要有工作计划。大家都知道牧师是有计划的人，所有东西都有计划，我是属于计划的人。那同样呢，你要学习神的话语呢，一定要有读经的计划，因为圣经充满了很多的智慧呢，唯有好好去读的人，领受呢，在应用的人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会有益处。借着读圣经，我们更认识我们所说的神，我们更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因为在这一个认识当中，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所以呢，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的第三节说：“认识你独一的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呢，这就是永生。”那可是我们如何认识真正认识这位神呢？现今就靠着读神的宝贵的话语。那读神的话语呢，有一些人有安排一些的所谓的次序啊，很多教会大教会都会有。然后呢，我们目前我们那个资源不够，所以我们就用现有的人的 资源。然后呢，我在程序单上呢有两个例子，就是今天的读经的这个计划。然后一般的呢，就是我可以看到有两个可以让我们学习的。第一个呢，主要是英文的，它叫做 Our Daily Bread。事实上它是主要是美国的基督教组织，可是呢你可以去网络 Google， 你可以找到它的网站的。它有各种的版本，有中文本，有繁体字的中文，有简体字的中文，什么文都有，你就去找。然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就支持它，叫 RBC Radio Bible Class， RBC.com 或 .org去找。你如果支持他的话，他会寄这个纸本的给你，你可以向他要英文的，要中文的，他就是一页一页，就每一天的。我今天在程序单上给你们就是个样本，就是他今天就1月1号2023年的。那这个是主要是英文的，可是他有翻成中文的。那他呢就是一样，他主要就是说他们有一个A Bible in a year， 就是一年的读经计划，就是说你如果按着他写的经文的话，他比如说今天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，马太福音第一章，然后他呢会有一些的作者的一些的分享，他分享不见得是今天主要读的内容，不见得是非常值得，我已经用了几年，每一年都用。那它的特点就是说，它每一天中有旧约几节、几章，新约几章，然后旧约、新约、旧约、新约，这样子一年就结束了，一年就结束了。然后呢，这一个呢，你如果支持它的时候，它会寄这个给你，就是说每一个月一本。它同时呢会附带，偶尔附带一些它叫 Discovery Series， 那这个大致上都是英文的，可是它网络应该也有中文翻译的，那它有各种不同的主题，比如说它最近寄给我的就是说希望发现什么呢，一个真正的来源，是非常好，那些那个作者是非常写得非常好的，如果你们想要读英文的话，非常值得读的。所以他就有一个主题，他会跟着寄给你。那我曾经收集这样子小册子，收集了几百本，后来搬家我就丢掉了。然后网络也有，就是 soft copy 的也有，就希望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很好的一个读经的系列。所以今天的我是留给你们参考，详细的我就不读今天的内容了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以前常用的叫读经日影，读经日影是中文的，它曾经都会寄一个 quarter， 一个季会寄一个比较大本子的，现在因为财务困难，所以他们就不寄给你，可是它的网路有，那个 Apple 的 app 也有，你去找读经日影，它 Apple app 你可以出来。那它的特色是因为它是中国人写的，中国人写的。那它特色就是说，它只是从旧约一直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所以它不像这个英文的这个是旧约新约旧约新约，它是旧约一路到启示录，从1月1号一直到12月31号。那它的分享的呢，都是根据当天读的那一段呢，他就觉得哪一段重要就分享，我给你看到你的例子你就知道，所以呢他呢蛮有趣的。那我以前用读经日影的时候呢，我会先看他今天，比如说他今天是读也是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三章，我就先看他读的内，就说范围，然后呢我就不看他的分享，我就读完之后我就自己猜哪一段比较对我来讲比较重要，很多时候都会跟那个作者就凑巧碰在一起。那他当然有优点有缺点，因为优点是他是中国人的，那他的唯一的缺点呢，因为他的资源有限呢，你只能到网上去用看， 然后呢，他一个缺点说他可能会重复，每几年可能会重复。那可是英文的呢，这个他几乎不重复的，因为他的作者是一大堆，有几十个作者一直提供这个灵修的材料。那这个大致就是我可以跟你们介绍的，这两种的，很有具体的。你只要每天大致花个15分钟到20分钟，你就可以一年把圣经读过一次，那你就很熟悉了，你就很多不喜欢的经文也有机会读到。那今天剩下的时间，我就很快的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篇的第一篇。那从这一篇呢来看呢，神的话语，这一篇的作者呢，很可能就是叫文士以斯拉。以斯拉就是旧约以斯拉记的作者。在圣经对这个以斯拉这个人呢有一个评价，就是在以斯拉记的第7章，说这个以斯拉是从巴比伦上来的。可见以斯拉呢是没有国家的，因为以色列国灭了，被掳到巴比伦，他是在巴比伦，可能在巴比伦出生长大的这个人。就像我们很多小孩子是在美国长大的，都变成美国化的，可他呢没有成为巴比伦化，他还是热爱以色列的文化，以色列的宗教信仰。所以呢他是敏捷的文士，他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，就王呢就允准他一切所求的。这个王就是巴比伦王，是因为耶和华他的神的手呢帮助了他，所以他在一个异乡被人家统治的这国家呢，他仍然爱他自己国家的文化的信仰，到一个地步呢，这个异邦的王呢都尊敬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的手就不断的在帮助他，这是这样子的人。然后呢，以斯拉记7章10节说，以斯拉下定了立志说，他要考究，不仅是考究，还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还要将什么律例典章教训给以色列人。他不仅去读神的话语，去遵行神的话语，他还去教导神的话语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。所以只有这样子的人才配得写像诗篇第一篇。那我们要了解呢，诗篇一共有150篇，诗篇150篇呢都是零零散散的。那据圣经学者说，是以斯拉这个人呢把零零散散的可能不止超过150篇，他把它收集起来，按把它编排这个次序。所以我们诗篇150篇不是一来就150篇，不是这样子，是可能有300-400篇，可是以斯拉呢就把神感动他选择恰当的，放在恰当的位置，他就编辑了这个诗篇。所以是这一个人。然后我们在前几个礼拜信息讲到这个永生永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提到了什么恶，圣经中的恶就是选择。神有主权，可是神把选择权给了你跟我，可是我们要为我们做的选择呢要付上代价。你我都是自由的人，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，可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付上代价。当然我们每一天从你起床到睡觉都在做选择。你早上起来说，今天是1月1号，哎呀昨天哎呀倒数太累了，哎呀就不来教会，你可以选择不来，选择多睡1个小时。你可以选择哎呀匆匆忙忙的或怎么样来到教会。那我们有些选择呢没有什么长远的影响，比如说我们打算说，哎呀今天中午要去吃饭，那我们想说啊就近啊，可是餐馆人多不太挤得进去，我们说啊去 Golden Career。 有些说哎呀 Golden Career 吃的西餐不喜欢，我们还是去一句棒这样子哦。可是这个选择你今天吃完明天就忘了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 可是有些选择却影响了你一辈子。比如说你选择出大学，你要读这科读那科，会影响很久。你婚姻要娶这个要嫁那个，也会影响你很久。很多选择会影响，可最大的选择呢，就是永生永死，永生永死。那在这一个诗篇一篇中呢，事实上我们读的中文，你如果读新译本的话就很准确，它的翻译是，我们说这人变为有福是在第二节的后面，事实上原文呢是有福的人是第一个字，有福是这个诗篇的第一个字叫有福的，然后呢最后一个字是灭亡，是一个动词，起先是说有福的一个形容词，有福的人是怎么样，然后最后他结束是灭亡。所以这个诗人呢写这个诗歌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含义，就是说我们人生就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道路，一个是有福的道路，一个是灭亡的道路。有恒的道路是蒙祝福的，灭亡的道路是被咒诅的。永恒的有福的道路呢是蒙拯救的，灭亡的道路呢是被毁灭的。这是两个道路，那这两个道路走在道路的就两种不同的人，一种人是敬虔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一种是不敬虔的神，不敬虔的人，一个走向永生，一个走向永死。所以呢，以斯拉为整个诗篇150篇做了这个序曲，叫做第一篇。这一篇为底下的149篇做个开始。那有福的人也让我们想到，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要祝福人的神，我们的神不是要咒诅你跟我。因为神今天你如果读今天有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话，神创造一切的什么看的是什么美好，神看的都是美好，神不会看这个世界做一个烂的世界给我们。所以神不是要咒诅我们，神是要祝福我们。那同时也看到我们人的确是需要被神祝福的，我们人心中有一个需要是被人祝福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鼓励像父母呢对你的孩子呢，你要常常什么鼓励他祝福他，你不要打压他威胁他，你要祝福他，因为人是需要被祝福的。最后呢，只有神才能给我们真正的祝福，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福分呢是有限的，有条件的，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。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上尖下流，是毫无条件的。那这个是一个有福的人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就有两条道路，完全不同的道路，一个是属神之人的道路。属神之人的道路，走上这个道路呢，有圣经这边告诉我们，有一种叫做消极性，就是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是比较消极的。他不从恶人的计谋，这个意思是说他是反对目中没有神的这个思想。我们现在活的世界是很可怕的，你不论在公立学校什么学校都不讲有神的，你不能接触这个范围，我们就受到这种没有神的思想的洗脑。可是这一个人是反对的，他是绝对反对目中没有神的思想。他不仅是如此，他是反对违背律法的生活，因为他不占罪人的道路，所以他在生活行为上不跟这个世俗的人同流合污，不参与，他不会被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不顺服神话语的人来影响。人家走在这个罪人的道路，他不跟他们连站都不站，他是绝对反对违背律法的生活。 最后呢，他反对无所顾忌的言语，那些亵慢人 mockery， 就是他一些讥诮的话，讥诮神的话，他是绝对的反对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在的人有的时候很容易就讲一些不好的话哈、哦。我们中文叫三字经，你如果现在看一些电影什么、哦、那个脏字呢，从头到尾充满了讥诮神的话、哦、讥诮神的话语，讥诮哎呀，你生活上规规矩矩，人家就笑你太严肃了、哦、我们现在活的世界是这样子，讥诮人，他这一个人是绝对的反对毫无顾忌的言语。那这个诗人在这边从恶人，恶人是指那些故意犯罪又持续犯罪的人，因为你我都不是圣洁的人，我们有时候不小心说错话，发脾气，犯罪，不小心。可是你故意的话不一样，你还持续的常常的，那就是不一样，这个就是恶人。那罪人呢，圣经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达到神给我们定的目标呢，我们射箭像箭靶一样，我们没有射到红心的话，这个就是罪人。他也毫不在乎，哎呀，没有射中就算了，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也无所谓，这个就是罪人。亵慢人是更厉害，他前面的都做到，他还没讥诮笑你那些做的人，就是叫亵慢人。他亵慢讥诮神的圣物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从这个诗人这边讲到的属神之人的消极性呢，我们就看到一个罪恶的发展是持续的，从恶人到罪人到亵慢人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呢，会一直的走向这条道路。那神的话语呢，不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，我们要消极性不做这些，然后呢，我们也要积极性。这边告诉我们，这一个人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所以他是喜悦神的话语，他喜悦。改革家呢，马丁路德曾经说了这句话，当然这句话是比较有点点夸张哈。你要了解马丁路德，圣经对圣经非常的熟悉的，他就说了这句话，他是高举神的话的哈。他说没有神的话呢，这个人就不能在天堂生活，没有神的话，他就不能在天堂生活。但是有神的话的话，他即使在地狱呢，也过得去。啊，当然这个是比较夸张的一句话啊，可是你要想象马丁路德多么崇高神的话语，他意思说，你即使在天上，你已经到了天堂，你如果没有神的话呢，你都不能生活的。你不要以为我到了天堂就把神的话就丢到一边，不是。他说，如果你真正拥有神的话呢，可是你没有悔改等等，你即使到了地狱呢，你如果还能够回想到神的话的话，你还过得去。如果一个人喜欢做一件事情呢，你不需要求他去做，他如果真正喜欢做，你不需要求他。那同样呢，我们要反省，在新的一年，如果我真正喜悦神的话语，我不需要人家来求我每天读神的话语。我如果对神的话语渴慕，比如说我今天不管什么事情，我忘了读神的话，我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今天好像少做了一件事情。” 不是我义务上我必须要哦 check 嘛哦 check check check， 不是，我就好像少做了一件事情，因为你是喜悦神的话语。然后这一个人积极，不是说他爱神的话语，他还什么昼夜思想，他还默想神的话语。我们东方人有一种叫冥想 meditation， 冥想呢，东方人的冥想就是 你要把你的头倒空，倒空非常危险，因为你脑子空空的时候呢，什么杂七杂八东西都会跑进去，所以东方人的冥想是非常的危险。可是我们基督教是叫默想，默想不是倒空，而是充满，充满什么呢？充满神的话语，把神的话充满你的脑子，透过你思想每一句话每一个字，然后呢把它消化了，应用在我每一天的生活上。我祷告以神的话语来向神来祈求。在这里讲的思想，昼夜思想或昼夜默想的这个默想这个字呢，是被用来形容牛的反刍。因为牛吃草的时候匆匆忙忙就把草吃到胃里，我们知道等到牛休息的时候呢，就把胃的东西吐出来再反刍一下，这个就是默想。我们很可能每一天匆匆忙忙把神的话语，比如今天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，我们 就读了一遍，当时也没有想太多。可是呢，你在生活中，不管是你在工作开车什么时候，你就忽然想到就把神的话再吐出来，就是嚼一嚼，这个就是默想。牛是这么做，我们人也可以做同样的方法，为的是借着你反刍不断的默想，把神话语的养分能够吸收。这个义人一天就两次，昼夜两次，昼夜早晨晚上，就把你一天就涵盖住了。昼夜默想是个有福的人。然后神这个属神的人呢，不仅是有消极的不做这个不做那个，他有积极的爱神的话默想神的话，他还有一种叫持续性，就是说这一个人可以持续不断的做下去。他在这个诗人在这边描述，就像一棵树的情况来描述。他持续性是怎么样呢？他可以持续的坚定不移，因为他像一棵树就栽在那里，栽在那里不动摇，根蔓延。通常树呢根蔓延的越大的话，风吹都不会吹倒了，要扎的根，然后呢要深，坚定不移，所以它能够持续下去。有的时候呢，在 YMCA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就是新年新计划，哇，头一个礼拜哇挤满了人，YMCA 头一个礼拜挤满了人，然后呢一个礼拜后一个月后人就越来越少。 New Year Resolution 没有办法持续下去。我们读神的话语也是这样子，你说 我拿起这个书啊，开始啊，一月一号到了二月，到了三月，哇，糟糕，到了读到旧约的什么那个生命记啦、民数记，就开始就没兴趣了。历代志啦、列王记，这些关我什么事啊？那些记一些那些死人的故事啊，关我也没什么事。就是人民家谱太无聊，就慢慢就忘了，今天 skip 一下，明天 skip 两下，没有办法持续。那他这个诗人说，他要像一棵树，要栽在那里，栽在那里，不是今天栽栽，明天又移开，后天再栽栽。 树要不断的扎根下去，然后呢它持续的供应丰富，因为它要在溪水旁，它在水边吸取那个水分，不断的供应它的养分，它才能够持续下去。然后呢它持续有多结果子，因为它会按时候结果子。当我们愿意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不见得每一天你都会觉得很丰富，可是你不知不觉中有的时候呢，你就有一些果子，你就发现，哎，我今天读到这个呢，不可发怒呢，我要发脾气我就不发脾气，不计算人的恶，哎，我就不计算人的恶，你就时候到了呢，你的生命就果子就结出来了，你可以持续下去。然后呢它持续的会活力充沛，因为它的叶子都不枯干的，它叶子都不枯干。然后呢它会繁荣兴盛，因为它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希望呢做个挑战，就是说你们今年，就是我下定决心，今年一年365天，你今年回去赶紧读，你就网络 Google 什么样，你就查到，给你两个 source， 我程序单都有，你打回去就把那个读经日营啊，或者是每日灵粮啊，灵命日粮，你就网络一查都会有，你就开始回去赶紧的，因为今天还是1月1号，说神啊，我今天希望我借今天在你面前，我下定了今年的励志，就是说我今年给我一个机会，再一次的好好读你的话语，一年365天，我一天都不停。希望今年年底的时候呢，你们每大部分人都可以跟牧师说，哦，我今年365天一天都不停，不管是刮风下雨度假怎么样，我就是一天都不停。我们彼此做个这个样子鼓励，我能够持续下去。你今年如果这样子做的话，我相信神的话语一定会改变你的生命，就好像马丁路德用那很夸张的话所说的，没有神的话你在天堂都不能生活，你有神的话即使你在地狱都可以活得过去。我最近看了一个，也是这个小册子，是另外一个小册子，就提到有一个人被诬告在监狱呢，就待了20-30年，一个犯罪他没有犯的，结果被人家诬告，后来被就说被澄清了，可是他已经在监狱关了20-30年。他呢在监狱中20-30年就是靠神的话过去的。他说，我神的话告诉我，我要饶恕那些诬告我的人，从法官呢到检察官，所有人都诬告了他。他说神要我饶恕他们，他如果没有神的话在地狱里都无法过，就是因为他有神的话在监狱里在地狱里都过了20-30年。这个是血淋淋的例子。然后呢最后呢，就是不属神的人的道路呢，在相比之下呢，没有神话语的人，他每天的生活呢就不知何去何从。他可能日子有的是过得很好，可是他不知道何去何从，他不知道要往哪里走，他就随着潮流这么走，顺风顺水就顺着走，他不知道何去何从。可是他这边告诉我们，他从他的内心是腐败的，因为他的生命就像糠皮，就像那个麦子的外面的糠皮，没有价值，是没有用处的。风一来呢，就吹散了，所以他是不稳定的。他不仅是内心的腐败使得他没有价值，他也不稳定的，情绪起起伏伏，起起伏伏，风吹这边就往那边，风吹这边就往那边，他不固定的，不定性的。然后呢，他会受到审判，因为他是无法在审判台前站立得住， 因为有一天神必定要审判你跟审判我，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审判前来接受他的审判。这个恶人呢，在世界都被吹来吹去，在神的面前更是站立不住，那他无法跟义人站在一起。有一天当神审判的时候，把属他的人放在一边审判，不属他的人放在一边审判，这一群人都不能与属神的义人站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他会被永远的咒诅。这边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。这边的知道不是说耶和华的知识的知道，这个知道是耶和华义人的道路中，耶和华与这个义人同在，一个生命的关系。耶和华引领，亲自引领他的道路。神拣选这群人引领他的道路，那义人的道路呢，却必灭亡。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，恶人必定走向那个永远灭亡的道路。这首诗呢，是属于在诗篇中属于智慧的诗篇，属于教导人有智慧的，教导人如何选择在人生的道路中有两条路让我们选，选择一条好的道路，进前的道路，不要选那条不好的道路。那其中呢，神的话语就是一个关键性。你可以问说啊，牧师，什么是神的道路？我不能跟你笼统的说啊，这个是神的道路。我们只能说，神说什么的道路就是道路嘛。我们的根据是按照神的话语，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体会、个人的灵感。因为我们体会灵感都会起起伏伏、摇摇摆摆，日子好的时候给你好的体会，日子不好的时候给你一个不好的体会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嘛，尤其在过去这疫情的当中，有的时候呢，人都会软弱，包括牧师有时候会抱怨，对不对？听到一些很负面的东西，有时候不小心都会说出几口。那这个几句话出来，听到的人就哎呦，怎么这个样子哈？那牧师都说这种话啊，那我们的情绪也是起起伏伏。可是神的话语却不按照环境起起伏伏，神的话语已经立定在天。所以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选择道路的根据，一条有福的道路，就是这一个人把神的话语，爱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话语，然后把神的话语呢，按着神的话语去做，容易做的去做，不容易做的呢，更要去做啊！你要了解，容易做的要去做，神的话语不容易去做的呢，你更要去做。我们要爱那些可爱的人，容易的嘛，可爱的人大家都爱。要爱那些逼迫你的人是不容易做的，你更要去做。这个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。当我们如此去做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，我们就是有福的人。有福的人的道路，耶和华知道。这些要走向灭亡的道路的人呢，是被神咒诅的一群人。求神借着今年的新的一年，然后牧师希望跟像你也像我发出同样的挑战，能够再一次的借着今年能够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，我们在这新的一年中，我们就是大胆的在你面前立定这新年的新计划。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每一天在面临这个匆忙的世界、匆忙的生活的之前， 我们能够花点时间安静在你的话语前面，让你的话语先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就知道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应当何去何从。求神你引领我们，保守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更加的来学习，同时也能够更加的按着你的话语去爱我们周围的人。愿将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。